好，兄弟们早安。Okay, 我们继续来看箴言第四章。箴言中有好说好些的内容啊，好像是重复的。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第四章跟我们之前看的一二三，还有礼拜天分享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重复的，会提醒再提醒。从父亲对儿女，或者说长辈对晚辈，父母对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很常就是会有提醒再提醒。重复再重复，就是因为要听，要听，人常常不容易听进去。所以这边除了重复讲要听，要谨记，然后当听了，能够谨记住了，就有得冠冕，就有所谓的荣耀，甚至有所谓的有长寿啊，才是真智慧啊。那这些点都看起来是重复的。那当然当中也有一些，没有重复的东西。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特别从当中一些没有重复的，让我们从当中来看一些的来思考。首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当然他这个地方前面常常都是讲我儿啊我儿啊，这边来到一个重词，好像对所有的孩子来说，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变得聪明，这个好像很类似。那因我所给你的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这些也是之前重复过。下面跟着说，我在我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我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你会看到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是，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好像为父的告诉做儿女的啊，我儿啊，你要这样，你要怎样。那这个地方就说到了我在我父亲面前，你会看到从作者的角度，他好像就表达了他也有从他的父亲那里有所得着，有所领受。那而且在母亲的眼中，他是独一的娇儿。然后父亲的训诲，他怎么样谨记，怎么样遵守，以至于他就得了生命，得了存活。那这个事情，我们如果回到作者的角度，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是大卫对所罗门所说过的话。因为圣经里头，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到底我们印象当中，大卫好像没有太多管教儿女，以致儿女好像都为所欲为。但是看起来从所罗门写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明白到其实大卫是曾经向所罗门有过一些的吩咐，一些的教导的。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很可以理解。那今天你看普遍你问一个犹太人，他们都对律法，都对亚伯拉罕啊，对以撒雅各，对摩西，对大卫，对就业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不会陌生的。你问任何一个犹太人，他们都可以说得到的。因为上个礼拜我有机会看到一个 YouTube， 里面特别是一个犹太人学者，他访问犹太人，访问他有关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跟你怎么认识耶稣，耶稣你认为是谁？那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的回答有很多种的答案当然答案当中有一些比较接近的，就只能够说他是一位先知，他是就是一位拉比，一位老师你就会看到好像在圣经里面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所回答的那一种的问题。但是有很多就会把它表达成不知道，因为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他说犹太人所认识的，所明白的，就是那一套东西。那所以从一个角度，一个犹太人的父亲会把真理或者把圣经里面的事情告诉他的儿女这个事情很可以理解的。那就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真的是看到了，原来所罗门是这样子的表达了他怎么样听他的父亲的教诲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这样子才得存活。然后包括他的母亲是那个拔示巴嘛 ,OK。拔示巴在他母亲的眼中，他是他的娇儿独一的娇儿，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那所以意思说， 在父母的眼中，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是一个乖巧的孩子，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那这个你会看到一个两代的一个情景在这里。所以这一段里头，我会看到训诲是要代代相传的。所以从今天这一章里头啊，从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训诲要代代相传。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得着的，其实你发现你自己得着还不够，你要能够传递。当你能够传递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开始不一样，因为你开始长大。就像我们常会讲，一个人活了几十岁，其实他还不见得一定是长大。就当他做了父母，或者当他有了儿女，他就开始看到说，我要去教导别人，跟我要去做榜样的时候，诶，你发现你自己就更长大了。所以今天我觉得这句话，无论对做父母的，无论对做小组长、做牧养的，那我想我们都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原来我们要把真理、把教训传递下去，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一个训诲，是一个教诲，是一个教训。就是如果养而不教，真的就父母之过；那教而不听，当然那个他要自己面对他的人生里面要学的功课。所以应当讲的我们要讲，至于对方听或不听啊，那个就是他要去面对跟学习的功课。哦，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哦，让我们抓住。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我们有上一代给我们的，我们也要有传递下去的。所以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所以今天你在这里，你是做小组长的，当然感谢主，你就知道说你真的要敢讲。你不讲的话，其实神要追究的话就追究你。但是你讲了对方不听，哦，那个是他要学的功课。而你今天如果还是做组员的，你就要有一个目标，知道说，诶，原来我要开始去帮助别人。所以当我开始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谨记原来我怎么被教导，我也要去教导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在真理里面的人要有的一种的方向跟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高举智慧者提升，高举智慧的人就会被提升。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得智慧得聪明啊，就是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们的口。OK， 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护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在形容智慧的时候，已经不只是一个知识，因为他已经渐渐形容着你要不但是不可以离开他，你还要爱他。OK， 第七节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啊，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所以当这里你来看智慧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神当然他是智慧的源头。而所以我们在看正义的时候，也很常有很多时候智慧会被形容为好像就是基督，就是主。所以从这个地方，当我们把他是父母的教训、父母的训诲的这个程度再加深一点来看的时候，他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主。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的意义就更丰富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智慧的源头嘛，所以如果把这个智慧看为主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这段经文，就要得着智慧，就是要得着基督，不可偏离智慧，就不可偏离主啊，主就成为我们的保护，要爱主啊，主就必保守我们。所以还加上凡事以主为先，以主为先，就先神嘛啊，高举主就被高举，所以最终就会必要得尊荣。那这个观念在来到新约的时候，当然有好几处的经文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像雅各四章十节所说的，雅各书，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所以怎么样得到智慧呢？其实是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够，我需要学习，我需要去体会，去明白。那你就看见原来智慧很常就是当一个人谦卑，我们就得着了。当你得着了之后，你就发现你就被高升。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起来？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会发现在教会做教师的， 在教会里头啊，扮演做牧养、做组长的，他不见得就是受高等教育的人，而他是一个生命悔改、谦卑学习，然后就被抬举，然后就成为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在神的面前啊要有的一样的事情。所以就好像礼拜天我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了说礼拜六哦，我们当中来了一位啊是北大的一个的教授，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很资深的教授。那可是当他听了一个口出恩言，其实只是真理当中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啊，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啊，你们一生的果效是就是你要就是你的口啊，就是我们的话语就是一个栽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可是毕竟当一真理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教授忽然间他就谦卑下来，就看到说原来真理带来了对生命的内心的一个光照。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头的人，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这一颗心。什么能够叫我们继续成长呢？就是一颗谦卑的心。所以这个就看到唯独谦卑才能够被高举。所以整个香港六一之所以能够很荣耀的被提升，其实是过程当中是破碎在破碎，谦卑在谦卑。所以张安年牧师的座右铭也就是天离地有多高，就是人离谦卑也有多远。所以就是说他就一直看到说生命当中就是要谦卑，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个谦卑的心，所以才会被提升。所以这个才叫做高举智慧，就是人要谦卑下来就被提升。那第三，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一段当中提到很多关于什么路什么路，就是当中从第十一节，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啊，引导你行正直的路，智慧的道，正直的路。那这条路是什么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所以这条路怎么样可以成为好像很难走，或者可以继续走，你奔跑怎么样才能够不跌倒呢？这条路是不是可以走得很平稳呢？还是走得跌跌撞撞呢？所以都在看这条路，就是要持守训诲，不可放松啊！当你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那对比下来的十四节，就不可行恶人的路啊，不要走坏人的道，恶人的路，坏人的道啊，这个是一个对比，要避免啊，甚至连经过都不要，要转离。那么继续下来，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OK， 义人的路就是当你走正路，你走对的路的时候，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黑暗的，周围的人都是作恶的，周围的人都有很多奸诈的，所以你要在一个大家都讲求利益不讲求道德的这种的环境，哇，你说没有，我要道德，我要做得正，坦白说开始很困难。可是当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你发现真正可以站立得住的就是只有当义人的路，走在义人的道，坚守真理。否则的话，第十九节所说的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Okay。 所以礼拜天分享的时候最后给大家看到几幅图画嘛。那几幅图画就是一条路走到前面有一个分叉，就两个选择。你要走这一条路或者那一条路啊，当中当然我们说到一个是智慧的路，一个是愚昧的路啊。智慧的路就是永生的路，愚昧的路就是灭亡的路。所以今天同样的给我们看到两条路，一条是义人的路啊，一条是恶人的路。刚好义跟恶，义人的路就是智慧，听从遵循真理；恶人的路就是不听，悖逆，为所欲为，走自己的。当然我不想，我们当中有人要走灭亡的路吗？应该没有人会选说，如果摆明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死路，那有谁要选择死路？当然没有人会选择死路。可是事实上，当一个人不选择义人的路，就是听从跟随真理的路，其实就等于是 你选择了恶人的路，悖逆的路。所以今天很常我们基督徒都会扮演这一种角色，就是说你说我做坏人，没有我不至于做坏人，但是你要我学，哇，好像你们这么好啊，这么追求啊，啊，我是不能了。其实当你说你不能的时候，其实是你正在选择那一条不听的路。所以很常这个是基督徒很常忽略的，认为说没有啊，我还不至于那么坏啊，虽然我没有那么好，可是我还不至于那么坏。其实你相反过来的，当我不选择这一条听从跟随的路，其实我就是走了悖逆堕落的路。所以真的求神的真理要不断的光照我们。所以最终在20节到27节那一段，其实当中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真的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听是怎么听的，其实从我们的心里头来做一个测试，就是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啊，这一句不断重复的话就是要听要听，然后不但要听，是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啊，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也就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所以你看到因为得到神的话的时候，那一份的医治超越单单身体的医治，是包括心灵的医治，全人的医治啊。然后跟着就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心如果不是对准了神，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就开始动歪脑筋，找利益，找偏差，找旁门左道，找那些偏差的路啊。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所以真理的教训不但要背起来记下来，所以刚才有姐妹说有一些字背是背了，还背不懂。你有机会来晨祷那就很好啊，你不懂你不只是问你的主长，你来到这里就随时都可以问哦，可以问任何一位做教导的教师啊，可以问牧师都可以的哦，就是来到这里我们就很多追求真理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里怎么样得着这一切，而就是我们的心要持守认定我要听从。其实我们很容易觉察自己的，就是当我们在小组在牧羊在互动在服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碰到一些我们的想法跟当我们问的时候事情，诶，好像就我们牧羊我们的人说不可以或者不认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当然如果你说你的心中有不同的领受，我们觉得可以谈的，我们一定是可以继续的交流。可交流到最后你会发现来到一个点是真的是不行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我真的要选择听吗？那很长我们就是要能够忍得住。你要明白说好，当我选择听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主的关系，因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选择了真理。但是如果你实际上你的小组长所说的未必真的是完全的，而神的带领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当你愿意的时候，其实神就出手了，神就出手，可能就扭转了你的组长的一个心意，就回过头就诶，其实你刚才所讲的我后来想想一下也觉得其实是 OK 的，其实是觉得好的。那你要明白神是可以这样子做事的，所以我们只管这样做。那我觉得在这里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礼拜天提到的这个教授的一个事情，那没想到事情原来神真的在暗中里头做事是远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跟理解的。就是当他礼拜六晚上听了道之后，就很大的震撼，从一个无神论的主义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开始就光照自己的生命，看到自己的生命原来过去就是做了很多的错误。那我就看见当一个人的心被真理光照的时候，其实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发生。我怎么知道是后来因为他在分组分享的时候他的组是最后结束的，就是因为他有很多话想要分享，当他听了组长的分享，听了另外一个组员的分享，就看到他们就掏心的讲出了他们的问题，结果他也觉得说他原来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这样的事情，结果他也公开的讲了他里头的 软弱啊，他的问题啦、啊。那没想到当他讲完了这一切之后，原来他里头带着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好像一种痛悔，痛悔过去啊、好像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样做，里头有很多啊、亏欠。而且当中一讲着讲着的时候，结果当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嘛。结果没想到是他女儿带着他啊、离开，结果一走出外面的时候就跌了一跤。可是跌了一跤之后还好他没有摔到头，起来没有什么事，继续走。到了地铁站又再跌多一跤，也没有什么事，又还可以继续走。然后呢，第三次差一点要跌倒，后来有被扶着。回到家之后，原来跟女儿谈了一个多钟头，就讲了很多她的故事，她的背景，她的那种所谓的心中的懊悔啊，觉得自己在一种的甚至是好像在罪恶的里面呢的那种情形了、啊、甚至觉得他当中有一些可以饶恕的，可是也有一些他很难饶恕的。然后就觉得后来我听到他女儿跟我讲说他跟他妈妈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啊，为什么他只是来上了一堂这个口出恩言，他对一笔勾销啊，对那个那个什么笑口常开啊，好像对这一些的里面的内容他已经有了一些的反省。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奇妙，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动工。那后来他第二天醒不过来或者半夜已经出了一些的状况，那到了第二天11点多还苏醒不过来。就是后来怎么叫醒他，看起来他眼睛好像是苏醒的，可是不能说话，就起不来。那后来才知道有些状况不对了。后来就也联系上了我们，后来也联络到他的组长，后来也介绍了一个医生，询问了之后那个医生怀疑应该是脑出血中风，所以要赶快送医院。结果送到医院，所以昨天就礼拜天进到医院的时候才知道真的脑出血非常的严重。所以后来我也去到那个地方听医生的解释才知道非常严重随时会接下来几个钟头里头随时会有生命的危险，除非开刀开头颅而且是要拨开他的脑，因为那个积血是在比较深处的一个地方。哇，所以忽然间听起来整个事情非常的困难，而且要拨开他的脑部来进到他里面去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伤到他的眼睛，伤到他的听觉、视觉，或者讲话或者行动，所以这些是没有办法保证的一些可能的影响。哇，可是就非常严重，所以不只是费用的问题，而且是要关乎到底就是要救他的命，或者是就顺其自然。所以后来跟另外一个在中国的儿子，就是这个姐姐跟弟弟探讨了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需要先救命，所以就决定动手术。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觉得很有恩宠。那手术很顺利很成功，而且是原来也不用那么复杂，因为那个所谓的那个积血的那个部分呢、啊，当他们打开头颅之后，那个医生后来很仔细的跟我们解释，打开头颅之后，看到那个积血的部分呢、啊，已经好像一个东西挤出来，所以变成他们不用剖开那个脑去找，而是已经挤出来，所以他们就沿着那个地方就把那个积血全部抽出来，所以整个脑压就恢复了。所以后来当第二天苏醒过来之后，他就开始可以说话了，就开始清醒过来了。所以昨天我也有再见到他已经是可以对话了。所以就看到这整个事情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你回过头看原来真的非常的奇妙。当一个人的心开始一转向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介入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很多的事情，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后来我回过头去思想，也觉得真的很感恩。虽然我们要继续为这位长者来祷告，原来他已经78岁齁、年纪真的是已经蛮大了。所以就 他现在当然这个是很大的手术、哦、还在医院康复，还需要、一个、过程。那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会看到，当一个人来到教会要来听福音，或者听了福音结果怎么就发生了意外，有时候一些迷信的人就会觉得，哇，真的来了教会之后反而为什么发生意外。可是我们回过头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新加坡，发生在来了这一堂聚会之后，来了他生命经过反省之后，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发生在中国，原来他只有一个八十几岁的，就是丈夫陪他一起住，而且是视力已经不好的，如果发生在中国，其实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反而很麻烦啊。结果是发生在这里，而且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是发生在这个时间点，有小组长有教会来帮助他陪伴他，那就发现原来是真的是一切都有神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今天神给我们一条路，是正义的路，义人的路，所以我们要走在义人的路。我们也要看到其实神的话语一路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会看到神怎么样眷顾，怎么保护，怎么保守。我们也在代祷中继续纪念这位姓陈叫秀琪的这位教授陈秀琪。那我们也寻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好，我们就分享到这。